《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四章，法兰克、法兰西。11世纪时，欧洲北部各地的政治生活都充斥着暴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暴力会持续不断，永不停歇。冲突爆发之时，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也并不一定会遭到毁灭性威胁。事实上，此时精英阶层内部的大量暴力冲突已经具备了一些仪式性特征。对拥有骑士身份或更高地位的人来说，他们与经济社会地位相近的人对抗，一方面意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与勇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领地与观念两个方面向对手强调边界所在。人们，主要指男人，需要知道他们的位置，并了解他们可以在哪里对哪些人施展权威，同时明白他们的权威能达到何种程度。有时上述暴力行为的边界会得到重新定义，上帝的和平或上帝的休战出现之时便是如此。说来古怪，新的边界也需要通过人们的暴力行为或仪式化的暴力展示来确认。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基督教社会中出现了多少像和平运动这样的新浪潮来促使政治势力改变形态，都没能减少11世纪时声称自己有权合法使用暴力者的数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王室拥有集权传统和集中的权力，时刻威胁统一的分裂势力却始终存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统治者一直勉力维持国家统一，却都未能完全成功。在德意志，尽管边界地区有像匈牙利王国和波兰王国这样的新兴政治体，使皇帝面临的局势更为复杂，但德意志统治者比法兰西统治者更有效地阻止了分裂。上述新兴王国的百姓并没有坚定地归信基督教，这给国际政治带来了更多麻烦。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法兰西的政治局面，欧洲中部地区的政局则是第五章讨论的内容。在11世纪早期，法兰西王国与其说是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个抽象概念。这个王国连地理疆界都很难描述，因为法国王室宣称自己对远离巴黎盆地这一核心地带的区域也有宗主权。事实上，到了加洛林王朝晚期，王室权威受到削弱，军事实力下降，经济衰退，这一切将这个王国变成了小诸侯领地的聚集体。这些领地有的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有些则混乱不堪，但彼此几乎始终处于对立状态。直接为国王提供经济来源的那部分领土，即所谓王室私有地，才是国王能真正管理的区域。学者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依然对这段时期中王室私有地管理的情况与覆盖范围知之甚少，对于管理者的身份也不甚了了。卡佩王朝的名字是18世纪的作家根据于格·卡佩的绰号起的。卡佩王朝早期的三位国王是于格·卡佩、虔诚者罗贝尔和亨利一世，他们取代或篡夺了加洛林王朝的王权。他们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家系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在每一次继承过渡时，老国王都成功地将自己的王位交到了长子手中。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统治者对王室荣誉的强调，他们精心设计的理念证明了王权存在的必要性。法国国王的正式头衔是法兰克人的国王，教会中的支持者们将他奉为大卫王在世、所罗门重生、主的受膏者。他在加冕时获得了国王的职分，无疑带有多重帝王权威的光环。不过我们对加冕礼的细节的确不大了解，只能通过搜寻12世纪和13世纪的相关记录来想象新国王是如何在兰斯那壮丽的大教堂中受膏的。膏礼用的圣油据说是5世纪第一位法兰克人的基督徒国王克洛维受洗时有一只鸽子从天上衔下来的。我们还能想象这位新的大卫王腰挂查理曼的宝剑 象征勇武，手持顶端饰有象牙手掌的权杖及正义之手，以示他像所罗门和基督那样是公正的审判者。我们也能想象，在加冕礼之后，新国王便俨然成了能行神迹之人，只要伸手一碰，在患者身上画个十字，就能治好裸痢等讨厌的皮肤病。可惜，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上述种种有许多都不是11世纪早期的仪式。以触碰来治疗裸痢的做法，直到于格卡佩登基一个多世纪后，才成为加冕礼之后的仪式和其他情况下的惯例。不过，为虔诚者罗贝尔宣传的人们相信，这位国王是行过神迹的。此外，也有一些迹象表明，在腓力一世统治期间，某种通过触碰来行神迹的仪式就已经成了惯例，尽管并不经常出现。至于11世纪的其他惯例，相关记录的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决定性的证据。直到1129年，兰斯大教堂才成了举行加冕仪式的固定场所。涂抹圣油的神圣仪式第一次得到提及是在1131年，而倘若11世纪的加冕礼就用到了圣油，恐怕是不会不被人记录下来的。我的意思是，11世纪时包括加冕礼、欢呼庆祝等王权仪式在内的核心宗教仪式，在颂扬卡佩家族王权方面还有待持续改进。直到13世纪，卡佩王朝的王权仪式才在华丽程度以及所宣称理念的大胆程度上超过了其他的基督教王朝。卡佩王朝的教会支持者一边不断丰富加冕仪式的内容，一边不免要强调卡佩家族成员在其出身之外的个人美德，以此表明他们的统治是正当的。因为在短期内，新上位的统治者是无法禁止人们指控他们为篡位者的。在这方面，虔诚者罗贝尔统治期间的作为十分关键。尽管罗贝尔的个人生活并不规矩，他与自己表妹的结合更是被视为血亲乱伦，招致教皇的严厉谴责，但他依旧获得了一批可以作为骨干力量的支持者。他最终屈服于教廷规矩，放弃与表妹结亲，该举动无疑有所注意。罗贝尔的虔诚行为使得他获得了虔诚修士一般的名声，他支持克吕尼改革派与上帝和平运动，帮助基督徒镇压犹太人和异教徒所谓的背叛行为，一些异教徒还因此被处以火刑。因此，罗贝尔成为第一个被宣称拥有行神迹能力的卡佩朝国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新兴王朝还使用了提前继位的手段来稳定政治局势，这个做法一直沿用到了12世纪晚期，诺曼底等公国的领主也会采用类似的继承方式。在卡佩王朝，国王的长子与父亲联系在一起，在父亲在世时便完成加冕，并且至少会以共治国王的身份统治国家，直到老国王离世，并在父亲死后再次加冕成为国王。于格统治之初，他的长子虔诚者罗贝尔便已经开始协助其实行统治。这样的继位方法不仅能防止出现继位争议，还能帮助继位者获得大量的统治经验。当然，这方面的具体效果还要取决于新老国王的秉性。尽管卡佩王朝的国王们竭尽全力显示自己的统治权乃上帝所授，但他们还是发现法国北部的沃土上到处都是自己的政治对手。11世纪乃至12世纪的法王都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征服对手，包括那些控制巴黎盆地区域内强固城堡的男爵和地位没那么显赫的人。法王为自己的东征西讨找的理由之一，是每次加冕礼都重申的王室保卫教会的承诺，而其内涵则可以在现实中被解读为，对于地方领主试图掠夺损坏的大量教堂与修道院，王室将给予保护。葡萄园、麦田、羊群、奶牛场、果园等分散在法兰西岛地区富饶乡间的种种农业设施都由修道院、教会和世俗领主管理，掠夺者和土匪对其虎视眈眈。法国北部的村庄与农业区坐落于地形平缓之处，很少有自然障碍保护，春季是个例外，那时河水暴涨，这一地区的许多河流成了令人畏惧的屏障，阻挡着掠袭者，也让更加危险的入侵者们望而却步。 在安宁时期，乡村居民可以跨越政治疆界，轻易建立联系，实现经济交流。同一条河流，天气不好时，河水暴涨，河流被垃圾淤塞，损坏农田与村庄；天气正常时，水流平缓，同样的河流也可以形成四通八达、效率极高的贸易运输网络。毫无疑问，法兰西岛成了贸易与商业活动的中心。这一地区有多个大城市，规模都不及巴黎。尽管政治失序时有发生，但这些城市还是发展了起来。在法国其他地区，混乱状态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布列塔尼人自相残杀的斗争使统治者的权威濒临崩溃，近邻安茹伯爵与诺曼底公爵则持续从外部施压，试图控制这个靠近自己领地的地区，而他们也多少取得了成功。面对来自东部安茹与东北部诺曼底的双重压力，布列塔尼只有西部的凯尔特语区能够免受外敌入侵。显然，这些地区也是该省最贫穷的地区，尽管那里有不少滨海的渔村还算繁荣，许多布列塔尼人依靠贸易和海盗行为生活尚可维持。对布列塔尼人政治独立威胁最大的两个领地是安茹和诺曼底，相较之下，安茹的侵略性更强一些。安茹伯国水源丰沛，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土壤肥沃，安茹的历任伯爵因此岁入丰厚，有足够金钱投入对抗仇敌的事业。在11世纪上半叶的岁月里，几任安茹伯爵逐步吞并了附近的重要领地，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联姻完成合并，因为这样代价较小，伯爵们的财力毕竟有限，而且通常在短时间内没有太大风险。尽管如此，富尔克内拉与若弗鲁瓦马特尔这两位以强烈扩张欲望著称的安茹伯爵还是选择了直接武力征服的道路。这两任伯爵从布列塔尼向外一路扩张到了南特，从10世纪就开始统治该地区。他们还将领地的边界向南推，进入了普瓦图和图莱讷两省，甚至在10世纪中期将后者的首府图尔也纳入了安茹王朝那庞大的资产。伯爵们建造了大量石头城堡，以此巩固新征服的大片领地。这些堡垒既能用于防范反叛的臣属，又能用于抵御入侵的外敌。富尔克伯爵在位时，987到1040年以血腥残暴著称，修士撰写的编年史材料也许会夸大他的残忍，但他三次前往耶路撒冷的赎罪之旅固然体现了他的虔诚，也确实表明他在战场内外的行为并不符合当时基督教统治者的道德标准。他只有通过朝圣赎罪之旅才能得到救赎。富尔克之子若弗鲁瓦马特尔可能没那么残暴，但也毫不温和，毕竟他也有效地使安茹伯爵庞大领地上的人们甘心臣服于自己。他不允许城堡堡主拥有任何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同时不遗余力地向地方领主们灌输服从自己并将自己视为最高领主的观念。在若弗鲁瓦治下，安茹伯国堪称法国西部最强大的势力。理查二世治下的诺曼底公国也有同样尚武的政治文化，却在11世纪的前20年时间里保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在理查继承的这个省份中，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征服者们以自由农的身份定居下来，开发了这片肥沃的土地，使之日益因乳制品、水果和谷物等产品而闻名。自信的公爵在此地施行仁政，理查在统治本土时展现了能力，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表现也优于安茹的历任伯爵。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诺曼底与英格兰之间建立了某种商业联系。诺曼底，尤其是其首都港口城市鲁昂，很自然地成了英法货物进出的集散地。此外，理查还把妹妹埃玛嫁给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决策无方者埃塞尔雷德二世。诚然，埃塞尔雷德所属的维塞克斯家族已在丹麦征服之初被入侵者取代，但毕竟埃玛与埃塞尔雷德育有儿子，诺曼底的公爵们也因此获得了希望，打算重新恢复维塞克斯家族的统治。1042年，丹麦人的统治分崩离析之后，埃玛之子结束了在诺曼底的流亡生涯，返回英格兰接过王位。 上述希望才成了现实。这位新的英王就是忏悔者爱德华。此外，理查公爵还将一名充满工作热情的伦巴第贵族教士引入了诺曼底的宫廷，此人名为沃尔皮亚诺的吉勒莫，在英语文献中通常被称为沃尔皮亚诺的威廉。吉勒莫曾在勃艮第王国任职，作为一名克吕尼派修士以及地荣圣贝尔尼修道院院长，他的职业生涯颇为成功。其伟大功绩不仅包括教会的道德改革，还涉及建筑设计方面的创新。除了在圣贝尔尼修道院中复兴教会的属灵生活，沃尔皮亚诺的吉勒莫还支持建造了宏伟的圆形修道院，其造型仿自耶路撒冷的圣墓。在诺曼底，沃尔皮亚诺的吉勒莫极好地完成了使命，他重建了被公爵的异教徒维京祖先摧毁的费康修道院。在与理查有紧密联系的领地上，相关的修道院也接受了吉勒莫主持下以克吕尼派作风为模板的修会改革。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超过25座新建大教堂的施工经费都出自公爵本人或他近亲的捐赠。公爵与教会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加强了公国内部的政治凝聚力，而这样的结果反过来又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那些记录诺曼人如何定居、功绩几何的作者们创造了颇有奉承意味的神话，而这些神话最终被当成了历史。此外，贵族中地位最高者都与公爵家族有亲戚关系，他们也认识到自己产业的安危仰赖公爵本人的善意，整个省份因而较为团结。于是诺曼底并没有像布列塔尼等地那样出现密集的城堡、不受约束的争执与难以平息的私战。大体来说，诺曼底人修建城堡的目的与安茹人类似，都是将城堡当作公爵家臣们的防御中心和补给基地。理查的后继者之一罗贝尔一世将其尚在襁褓中的私生子立为继承人，这给公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后不久，罗贝尔在前往圣地朝圣途中去世，就像历任安茹伯爵的朝圣一样，